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要听跟耶稣谈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的比喻，这是在马窦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它再毫无用途，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谁在我内行走，就不会在黑暗中摸索，必有生命之光。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的序言里面也告诉我们同样的话语，那就是说，在起初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不能胜过他。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若翰，这人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借他而信。他不是那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他找到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耶稣基督之后呢，他有一个责任，他必须要去传播福音。我们知道，耶稣他在升天之前派遣宗徒到天涯地角去传播福音。那么耶稣不但是光是告诉他的第一批的宗徒，就是第一批神父要传福音，实际上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责任。基督徒天主教徒在受洗的时候，当神父在你的额头上给你倒下几滴水，以因父及子及圣神圣餐之名给你受洗之后呢，那么那个时候他叫代父或者是代母拿着一根蜡烛，他从代表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复活蜡点燃的，交给了他的代子代女。那么这根蜡烛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它代表两种象征意义。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已经找到的生命之光。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在今日全世界到处这么样的乱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如同一叶扁舟，在黑夜里面，在大海当中漂泊。如果没有灯塔，没有光亮的指引的话，我们可能出礁，我们可能翻舟，我们可能有死亡的危险，或者是迷失方向，不知何去何从。但是如果我们有灯塔的指引，我们就能够平安抵达彼岸。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光，我们有了这个光之后，我们就不会在人生的大海中迷失方向，我们有朝一日一定能够到达天国的彼岸。但是这个蜡烛又代表第二种意义，那就是既然我找到了光，我就必然有责任也去光照别人，让他们也能够来找到这个光。那么这个光照别人到底用什么方法？当然我们可以直接的给别人讲天主教的教义道理，但是我想最要紧的不单是靠讲，因为如果你只有用话来传教还是不够的，因为最要紧的还是应当用你的榜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听到耶稣讲的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所说的。所谓的地上的盐，我们知道盐如果失了味就没有作用的，盐是一种调味，也是保护食物的。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在今天人不强调精神生活，人不寻找永生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告诉人，告诉我们周遭的人，我们除了追求物质的享受之外，我们更应当追求精神生活的充盈。因为人活着不只为了面包，为了吃喝玩乐而已。同时我们应当做世界的光。耶稣讲过，光要摆在灯台上 照亮全世，而不是要放在斗底下。意思就是说，这个光就是借着我们的善行。那么今天我愿意跟诸位听众朋友分享几个非常感人的具体的故事。过去三年多来，我一直在训练教友，叫做使徒训练班，那就是训练教友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参与的传教的行列。因为传播福音不光是神父修理的职责，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职责。我有一次在一个使徒训练班当中听到一个见证，非常的感人。这位男教友，他是一位小学的校长，他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说，他说他娶的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的教太太，他自己本身并不是教友。娶了太太之后呢，每个星期天他陪着太太上教堂望弥撒祈祷，虽然他的心中非常渴望能够早日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但是呢，由于他的母亲是一个民间信仰者，是一个拜拜的，而且民间信仰者常常觉得，如果自己的子女，特别是儿子，如果是信天主教的话，好像有一点不孝，因为将来如果父母死了以后，那么谁能够祭他们，给他们东西供养？所以这位儿子呢，他久久不敢提出他的意思来。但是天主自有他的安排，他的祈祷终于获得了天主的垂允。他说有一天他的母亲主动的对他说，他说儿子啊，他说为什么你所娶的媳妇呢是这样的有孝心？因为他们的邻居周遭的人村子里面的人没有一个媳妇像他的媳妇这样的有孝心有爱心的。他的儿子不讲话，那么他妈妈后来就突然间想起来，他说是不是因为你的太太呢是村子里面的唯一的天主教徒？这位小学的校长林先生呢，他反应很快，他说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他就告诉他的妈妈说，他说妈，的确是的，因为天主教是非常讲求孝道的一个教会，因为在天主的十诫当中的第四诫就是要谈孝道，而这个孝道不但是生前要孝顺，而且死后还得要孝顺，因为我们相信灵魂是不死不灭的。那么他的母亲听了以后非常的高兴，他终于告诉他的儿子，他说儿子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也信就好了。所以这位林校长后来听了道理受洗，受洗之后呢，他马上有这种传播福音传教这种热火，虽然他不可能每一次都来听我的演讲上课，因为他非常的忙，要开会要照顾学生，但是呢，只要他有空的话他一定来参加。我觉得他的太太就是像耶稣所说的，他是地上的盐，同时也是世上的光，那就是因为他的太太借着他的孝行，借着他的孝爱的榜样，终于感动了他的婆婆，因此感动了婆婆，最后呢，她的先生终于成为热心的天主教徒。我想她的婆婆迟早也一定会受到她的善表的吸引感动，也能够成为天主的儿女无疑。第二个真实的故事，那真是听起来好像是不可能，但是事实却发生了。好多年前有一位退伍军人，他年纪很大了，他没有家庭，因为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那么这位退伍军人是一个很虔诚的老教友，有一天在报纸上他看到了一则新闻，说在有个地方有一个不到30岁的20来岁的一个小姐呢，她出了车祸，后来就是瘫痪在床上，连大小便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 他当时看了这个新闻，本来是一个社会新闻，是一个不幸的车祸，但是呢在这个新闻的背后，他却看到天主对他的旨意。他知道这个小姐家里很穷，所以当时他心中就有一个反应，他就向天主祈祷说，他说，天主啊，你是不是愿意我一辈子去照顾这个可怜的人呢？他自己本身全身是病，因为年纪很大了，没有多少的体力，所以那时候他也向圣母祈祷，他说，圣母，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愿意我去帮助这个小姐的话，那么请你帮助我在天主前面替我祈祷，让我全身的病能够好。后来他去拜访这个家庭，他去拜访的时候，那个小姐，李小姐的父母呢，以为说这是普通一个社会善心的人士来探望安慰他们，但是他看了他的家庭之后，他向他的父母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愿意终身义务的来照顾你的女儿。当时这个家庭里面的人，特别是他的父母邻居们，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这一位也是姓李的老先生。他说，你没有太太没有孩子，年纪大把，跟我们又是素昧平生，非亲非戚的，连朋友都谈不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以为他别有企图，但是呢既然人家有心有爱，所以他说，好吧，你来试试看。所以他就离开了他住的一个老人院，搬到他们家去，全心的照顾他，每天替他换洗，同时呢也用轮椅推着他到外面去照照阳光。但是这位老先生他也知道闲言闲语是非常可怕的，既然他们都姓李，也因此他向他的父母提出一个要求，他说，这样好了，我就说你的女儿做我的干女儿，我做她的干爸，那这样的话关系就比较密切。这个家庭本来是很穷的，所以这位退伍老军人把他的终身的退伍金呢拿出来，来帮助他们，同时替他卖爱心茶，能够有一点收入，也能够来维持他们的家庭的生活。他的爱心久而久之，终于让他的父母，让他们的邻居，还有当地的人受到很大的感动。这位李小姐她出车祸呢，从她的颈椎到底下完全是瘫痪了，但是这个李小姐也受了这个老人家的感动和她的爱心的照顾，她终于呢也受了洗，成为天主教徒。我想她的父母跟她的家人，哪怕她的邻居，可能有朝一日也会受到了这位老退伍军人的爱心的善表感动，也能够获得永生，也不一定。我觉得这位李老先生他所做的是一种牺牲，是一种奉献，无怨无悔的，而且圣母真的降服了他，使他的病全好了，所以他才有体力去照顾时时刻刻都需要他照顾的这个李小姐。他就是耶稣所说的，他是地上的盐，同时也是世上的光。下面的一个故事那是更感人了。好多年前在我的信仰讲座有一个学生，那么那个时候呢，我正好有一天陪着教堂的一些老人家到一个地方去旅行，我们在外面过夜，第二天呢在游览车上，我看到的报纸一则社会新闻，是一个悲剧。我当时看到的照片，我说，哎，好像是我的学生啊。后来看这个报道的内容，才了解事情的始末是怎样的。这位小姐是一个老教育家庭的一个女儿，她念大学经济系毕业了，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到了美国念书，有一个暑假回来来找她，才发现呢她交了另外一个男朋友，而且她还带着她第二个男朋友来跟我听道理，准备领喜将来要结婚，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因为这个大学女生她认为第二个男朋友是不能够托靠终身的，但是这件事情被第一个男朋友知道了以后，她跟他谈判，但是不成功。 有一天傍晚的时候，他约好了这个女孩子在他们学校的对面这一条巷口谈判不成功的时候，他就把秘藏的一罐汽油浇在他的身上，后来马上点火当场烧成一团。像这种悲剧给这个女学生的父母，特别是她的妈妈，真是好大的打击。最后这个男孩子呢坐牢，被判可能是无期徒刑吧。你想想看，这个女孩子的母亲，她是一个天主教学校的老师，她的爱女在一个国立的大学经济系毕业，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但是呢生命却在这个时候已经失落了，已经消灭了。如果我们是他的母亲的话，我们作何感想？一定想报复。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母亲当然非常的悲痛，当然非常的恨这个人，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也因此他经过内心不断的挣扎，当然他经过不断的祷告祈求天主的指引，他有恨慢慢的他转变成宽恕，的确是非常不简单。而且他写信，可能甚至于自己到了监牢去看这个人鼓励他。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可能的？我们知道在马窦福音第五章，耶稣曾经告诉他的听众说，你们曾经听到过在旧约的时代，就是耶稣还没有来临的时代，是一种报复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的偿命，因为这是一种正义的要求。但是耶稣说，我来的却要叫你们改变这一切，那就是你们应当为仇人祈祷。那么耶稣讲为什么呢？理由是这样的，他说，你们看，你们在天大父让阳光普照，不但光照义人，也光照罪人和恶人。你们的天父让天下降下雨水来，不但滋润的义人，连那些坏人罪人也得到了滋润。他说，如果你们只爱你们所爱的人，有什么了不起呢？因为罪人恶人他们也爱他们所爱的人。如果你们在街上只是问候你们所爱的人，又有什么了不起？别人还不是这样做呢？所以呢，你们应当完美，如同天父一样的完美。有意识知道，如果冤冤相报，仇恨增加，痛苦越来越多，但是如果能够以德报怨的话，才能够化干戈为玉帛。这位妈妈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基督徒，她不但有基督徒之名，同时她有基督徒之识。因着她的宽恕爱的精神，我想一定感动那个男孩子，迟早一定会受洗的。今天谢谢你的收听，天主降福。有两种象征意义，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已经找到的生命之光。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在今日全世界到处这么样的乱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如同一叶扁舟，在黑夜里面，在大海当中漂泊。如果没有灯塔，没有光亮的指引的话，我们可能出礁，我们可能翻舟，我们可能有死亡的危险，或者是迷失方向，不知何去何从。但是如果我们有灯塔的指引，我们就能够平安抵达彼岸。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光，我们有了这个光之后，我们就不会在人生的大海中迷失方向，我们有朝一日一定能够到达天国的彼岸。但是这个蜡烛又代表第二种意义，那就是既然我找到了光，我就必然有责任也去光照别人，让他们也能够来找到这个光。那么这个光照别人到底用什么方法？当然我们可以直接的给别人讲天主教的教义道理，但是我想最要紧的不单是靠讲，因为如果你只有用话来传教还是不够的，因为最要紧的还是应当用你的榜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听到耶稣讲的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所说的。所谓的地上的盐，我们知道盐如果失了味就没有作用的，盐是一种调味，也是保护食物的。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在今天人不强调精神生活， 人不寻找永生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告诉人，告诉我们周遭的人，我们除了追求物质的享受之外，我们更应当追求精神生活的充盈。因为人活着不只为了面包，为了吃喝玩乐而已。同时我们应当做世界的光。耶稣讲过，光要摆在灯台上照亮全世，而不是要放在斗底下。意思就是说，这个光就是借着我们的善行。那么今天我愿意跟诸位听众朋友分享几个非常感人的具体的故事。过去3年多来，我一直在训练教友，叫做使徒训练班，那就是训练教友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参与的传教的行列。因为传播福音不光是神父修理的职责，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职责。我有一次在一个使徒训练班当中，听到一个见证，非常的感人。这位男教友，他是一位小学的校长，他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说，他说他娶的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的教太太，他自己本身并不是教友。娶了太太之后呢，每个星期天他陪着太太上教堂望弥撒祈祷，虽然他的心中非常渴望能够早日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但是呢，由于他的母亲是一个民间信仰者，是一个拜拜的，而且民间信仰者常常觉得，如果自己的子女，特别是儿子，如果是信天主教的话，好像有一点不孝，因为将来如果父母死了以后，那么谁能够祭他们，给他们东西供养了？所以这位儿子呢，他久久不敢提出他的意思来。但是天主自有他的安排，他的祈祷终于获得了天主的垂允。他说有一天他的母亲主动的对他说，他说儿子啊，他说为什么你所娶的媳妇呢是这样的有孝心？因为他们的邻居周遭的人村子里面的人没有一个媳妇像他的媳妇这样的有孝心有爱心的。他的儿子不讲话，那么他妈妈后来就突然间想起来，他说是不是因为你的太太呢是村子里面的唯一的天主教徒？这位小学的校长林先生呢，他反应很快，他说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他就告诉他的妈妈说，他说妈，的确是的，因为天主教是非常讲求孝道的一个教会，因为在天主的十诫当中的第四诫就是要谈孝道，这个孝道不但是生前要孝顺，而且死后还得要孝顺，因为我们相信灵魂是不死不灭的。那么他的母亲听了以后非常的高兴，他终于告诉他的儿子，他说儿子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也信就好了。所以这位林校长后来听了道理受洗，受洗之后呢，他马上有这种传播福音传教这种热火，虽然他不可能每一次都来听我的演讲上课，因为他非常的忙，要开会要照顾学生，但是呢，只要他有空的话他一定来参加。我觉得他的太太就是像耶稣所说的，他是地上的盐，同时也是世上的光，那就是因为他的太太借着他的孝行，借着他的孝爱的榜样，终于感动了他的婆婆，因此感动了婆婆，最后呢，她的先生终于成为热心的天主教徒。我想她的婆婆迟早也一定会受到她的善表的吸引感动，也能够成为天主的儿女无疑。第二个真实的故事，但真是听起来好像是不可能，但是事实却发生了。好多年前有一位退伍军人，他年纪很大了，他没有家庭，因为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 那么这个退伍军人是一个很虔诚的老教友。有一天在报纸上他看到了一则新闻，说在有个地方有一个不到30岁的20来岁的一个小姐呢，她出了车祸，后来就是瘫痪在床上，连大小便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他当时看了这个新闻，本来是一个社会新闻，是一个不幸的车祸，但是呢在这个新闻的背后，他却看到天主对他的旨意。他知道这个小姐家里很穷，所以当时他心中就有一个反应，他就向天主祈祷说，他说，天主啊，你是不是愿意我一辈子去照顾这个可怜的人呢？他自己本身全身是病，因为年纪很大了，没有多少的体力，所以那时候他也向圣母祈祷，他说，圣母，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愿意我去帮助这个小姐的话，那么请你帮助我在天主前面替我祈祷，让我全身的病能够好。后来他去拜访这个家庭，他去拜访的时候，那个小姐，李小姐的父母呢，以为说这是普通一个社会善心的人士来探望安慰他们，但是他看了他的家庭之后，他向他的父母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愿意终身义务的来照顾你的女儿。当时这个家庭里面的人，特别是他的父母邻居们，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这一位也是姓李的老先生。他说，你没有太太没有孩子，年纪大把，跟我们又是素昧平生，非亲非戚的，连朋友都谈不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以为他别有企图，但是呢，既然人家有心有爱，所以他说，好吧，你来试试看。所以他就离开了他住的一个老人院，搬到他们家去，全心的照顾他，每天替他换洗，同时呢也用轮椅推着他到外面去照照阳光。但是这位老先生他也知道闲言闲语是非常可怕的，既然他们都姓李，也因此他向他的父母提出一个要求，他说，这样好了，我就说你的女儿做我的干女儿，我做她的干爸，那这样的话关系就比较密切了。这个家庭本来是很穷的，所以这位退伍老军人把他的终身的退伍金呢拿出来，来帮助他们，同时替他卖爱心茶，能够有一点收入，也能够来维持他们的家庭的生活。他的爱心久而久之，终于让他的父母，让他们的邻居，还有当地的人受到很大的感动。这位李小姐她出车祸呢，从她的颈椎到底下完全是瘫痪了，但是这个李小姐也受了这个老人家的感动和她的爱心的照顾，她终于呢也受了洗，成为天主教徒。我想她的父母跟她的家人，哪怕她的邻居，可能有朝一日也会受到了这位老退伍军人的爱心的善表感动，也能够获得永生，也不一定。我觉得这位李老先生他所做的是一种牺牲，是一种奉献，无怨无悔的。而且圣母真的降服了他，使他的病全好了，所以他才有体力去照顾时时刻刻都需要他照顾的这个李小姐。他就是耶稣所说的，他是地上的盐，同时也是世上的光。下面的一个故事那是更感人了。好多年前在我的信仰讲座有一个学生，那么那个时候呢，我正好有一天陪着教堂的一些老人家到一个地方去旅行，我们在外面过夜。第二天呢，在游览车上我看到的报纸一则社会新闻，是一个悲剧。我当时看到的照片，我说，哎，好像是我的学生啊。后来看这个报道的内容，才了解事情的始末是怎样的。这位小姐是一个老教育家庭的一个女儿，她念大学经济系毕业了，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到了美国念书，有一个暑假回来来找她， 才发现呢，他交了另外一个男朋友，而且他还带着他第二个男朋友来跟我听道理，准备领喜，将来要结婚，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因为这个大学女生，她认为第二个男朋友是不能够托靠终身的。但是这件事情被第一个男朋友知道了以后，他跟他谈判，但是不成功。有一天傍晚的时候，他约好了这个女孩子在他们学校的对面的一条巷口谈判不成功的时候，他就把蜜藏的一罐汽油浇在他的身上，后来马上点火，当场烧成一团。这样的这种悲剧给这个女学生的父母，特别是他的妈妈，真是好大的打击。最后这个男孩子呢坐牢，被判可能是无期徒刑吧。你想想看，这个女孩子的母亲，她是一个天主教学校的老师，她的爱女在一个国立的大学经济系毕业，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但是呢生命却在这个时候已经失落了，已经消灭了。如果我们是他的母亲的话，我们作何感想？一定想报复。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母亲当然非常的悲痛，当然非常的恨这个人，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也因此他经过内心不断的挣扎，当然他经过不断的祷告祈求天主的指引，他有恨慢慢的他转变成宽恕，的确是非常不简单。而且他写信，可能甚至于自己也到了监牢去看这个人，鼓励他。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可能的？我们知道在马窦福音第五章，耶稣曾经告诉他的听众说，你们曾经听到过在旧约的时代，就是耶稣还没有来临的时代，是一种报复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的偿命，因为这是一种正义的要求。但是耶稣说，我来的却要叫你们改变这一切，那就是你们应当为仇人祈祷。那么耶稣讲为什么呢？理由是这样的，他说，你们看，你们在天大父让阳光普照，不但光照义人，也光照罪人和恶人。你们的天父让天下降下雨水来，不但滋润的义人，连那些坏人罪人也得到了滋润。他说，如果你们只爱你们所爱的人，有什么了不起呢？因为罪人恶人他们也爱他们所爱的人，如果你们在街上只是问候你们所爱的人，又有什么了不起？别人还不是这样做呢？所以呢，你们应当完美，如同天父一样的完美。有意识知道，如果冤冤相报，仇恨增加，痛苦越来越多，但是如果能够以德报怨的话，才能够化干戈为玉帛。这位妈妈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基督徒，她不但有基督徒之名，同时她有基督徒之识。因着她的宽恕爱的精神，我想一定感动那个男孩子，迟早一定会受洗的。今天谢谢你的收听，天主降福。